们要从三十节要读到三十五节。
你聘聘了妻，别人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他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
好，这里我们就看见除了他本身的病以外，疮以外，是连他的家庭，他的牛羊神都不过了，他的驴都不过了。所以神不看重他的婚姻，不保护他的妻子，他不能享受自己所建造的房屋，他不能吃自己葡萄园中的果子，他的牛被别人宰了，他不能吃牛的肉，是别人看见别人宰他不能吃，他的驴在眼前被别人抢夺不会归还给他，他的羊也归到仇敌都没有人能够搭救，他自己也没有力量去搭救，别人也不想搭救他，就是没有人跟他说公道话，没有人帮助他，神把他所有的帮助都除掉了，他自己没有能力，人也不会帮助他。三十二节，儿女归于别国的民，他的眼睛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拯救他的儿女啊，没有把他拯救他的儿女。那我们看当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有的犹太人的孩子被抓到集中营里去，他没有把他拯救，因为落在神咒诅他们，不祝福他们。三十三节，土产和劳碌得来的必被你们所不认识的国民把它吃尽，常常被欺负受压制，是非常惨的一种情况，落在这种情况，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癫狂了啊，说到这些疯狂是动词，刚刚我们二十八节那个癫狂是名词，实际上就是一个字。三十五节，从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那么身上长疮，自己的一切的牛羊连家里的人都保护不了啊，他会落到这么一种情况啊。现在我们要从三十六节要读到四十三节。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就是很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具体的咒诅啊，不是说咒诅这一个字就完了，而是很具体的咒诅。那我们看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他所立的王就是以色列国的王，神要把他和他领到列祖不认识的各国中去，就是被掳了，而且是要令人惊喝笑谈讥笑，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我们请读一点旧约的圣经，我们请读列王记下， 请我们读二十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视为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失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啊，你看，非常的凄惨。这个是犹大国的灭亡。这个王是西底家是最后的一个王，而且这个王是巴比伦王立的一个王，立他做王，然后呢他就被巴比伦王把他的当着他的面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了，把他的眼睛挖掉，用铜链锁着他，铜这个字在圣经里就是审判，他就受审判啊，一直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一辈子就死在外邦啊，死在外邦，连国都不能回去、啊、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然后三十八节，蝗虫的灾，本来这个蝗虫的灾是临到埃及人的，现在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知道蝗虫灾来了就收没有收成了，我们读过了三十三节，就是他种的庄稼是被外人吃掉了，这里是被蝗虫吃掉了，不但外人要欺负他，蝗虫都要欺负他，啊，都来，很惨，啊，你看以色列人的惨非常惨啊，尤其是这个是在旧约神就已经预言了他们，到新约的时候，当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啊，新约的时候把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就三次出来告诉他们，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任何罪来，他不该钉十字架，但是以色列人就喊着说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的妻子在梦里面就围着主耶稣的事情，很可能是神给他一个异梦，就说这是一个异人，他的事情一点不可以插手，就赶快喊人来告诉比拉多，你不要插手啊，这个人异人的事情。所以比拉多就拿了一盆水来，当作以色列人就洗手，就说这个人的死罪不归到我的身上，流他血的罪是你们要杀他。以色列人怎么讲？就归到我们，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好了，这只是身上，因为以色列人是守律法的，律法就是讲公义，不讲怜悯，不讲恩典，因为他要守律法，那么律法就是以眼还眼，你打掉我一个眼睛，我就可以打掉你一个眼睛，你打掉我眼睛是有罪，我如果把你的眼睛打掉，这就没有罪，这是律法允许的，你打掉我一个牙齿，你是错的，但是我守律法，我就可以把你的牙齿打掉一个，我没有罪，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好了，因为以色列人守律法，神就按照律法来对待他们。律法，你说你要愿意主耶稣的血，那个罪临到你和你的后代身上。好了，这按照律法来说，那就到你的身上。所以你看，希特勒杀犹太人杀了多少万，上百万的犹太人，啊，所以非常可怜，我们看见。但是这个是他自己愿意的，他自己愿意，他要活在律法里头。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活在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讲在恩典里面是没有咒诅啊。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挂在木头上是为我们担当了咒诅，所有律法的咒诅都不临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主耶稣都担当。所以今天我们也不守律法，所以今天你看守安息日会也好， 啊，很多东西就要去守那个是不对的啊，我们不守律法，好不好？感谢主。那么我们继续读，你看第三十九节，葡萄，以色列人葡萄是染酒的，四世纪九章十三节，那个酒是做什么？是喜乐的酒啊，是他喜乐，他没有喜乐了，葡萄不能做酒，他没有喜乐。四十节，橄榄也落下来了，橄榄是什么？橄榄是榨油的，以色列人的油啊，主要就是橄榄油榨油，油是代表圣灵啊，啊，撒加利亚是代表圣灵，所以，哎，他也没有油了啊，没有神的灵的同在了。四十一节，儿女也被掳去了。四十二节，树木给土产也被蝗虫吃掉了啊。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以色列人中寄居的那些人本来是很低的，现在这些人反而升高了啊，以色列人就降低了，而且寄居的人还要借钱给以色列人。原来我们在读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当祝福顶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借给别人，他不会向别人借，现在他还要向别人借债，甚至于他把自己卖掉别人都不会买，他要落到这么一个可怕的情况下啊！所以他就寄居的人反而做头，以色列人反而做尾了。好，现在我们看那么他们在这里啊，我们请看，我们要继续读这个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啊，五十三到五十七节。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所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第二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剩余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第二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一切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
这里说到他们是，我们先读这里就说他们的儿女自己要吃自己儿女的肉啊，你看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列王记下的第六章，请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三十一节，二十四节读三十一节。
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八十舍客勒，二牲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人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好，你看这里是真正的预言实现。所以当那个时候亚兰王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没有粮食啊，人真正就吃自己的儿女了啊，自己儿女，这个就完全按照字面上来应验了神的话。那么说到以利沙，最后为什么说以利沙的头？因为以利沙是个先知，这个王认为这是以利沙咒诅他们，是他们那个这个地方，他要把先知杀掉。事实上不是的，这是神的惩罚。那么这些话早就是摩西已经讲过了，在申命记的28章已经讲过了。 要吃自己的孩子，这些都是按照字面上来应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四十五节，要读到五十二节，四十五到五十二。
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基奇事，直到永远。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邪恶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图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肚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围困。
那么你看这一期的咒诅就会追上你。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神就告诉他，因为你不听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你富有的时候，四十七节，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这个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自己富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心乐意的侍奉神，把你的时间摆出来，把你的来读圣经，不是去看电视啊。那么你把你时间摆上来读圣经啊，来亲近神。好了，否则的话，以色列人就要在饥饿、干旱、赤露、缺乏中侍奉神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们要把铁架加在你的颈项上。这个时候侍奉仇敌了，那比方说以色列人他们到每个国家去，在那些国家里头就侍奉那些国家的仇敌了，他们对犹太人是不平等的待遇的。所以你看在苏联的犹太人也受被迫害啊，他就必须侍奉苏联的他们的那个政治的制度所规定的一切。四十九节，神会从远方地极带一国民如鹰来攻击你，这里就是说到了巴比伦王啊，他是从远方地极带来的一个巴比伦王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不会怜恤老年人，也不恩待少年的人。他们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新五谷新酒和油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你们就是在一个很高大的城墙里，耶路撒冷吗？他也可以攻破。好，我想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很具体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好了，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第五十八节，一直把这一章读完。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 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
好，那你看在这里一段里头，就是一个总结了。啊，你不听神的话，说摩西说，我们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你敬畏耶和华，可荣可畏的名。啊，要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敬畏原文的意思就是怕神啊。你这人不怕神就不听神的话了。既然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怕神的心啊，我不敢，好多事情不敢做。啊，不敢做，为什么？因为我是敬畏神的人，别的人可以做，我不敢做。啊，感谢神，我们知道有好多小青年基督徒有这种见证，站在学校里，同学抽烟喊他抽，他说我不敢，我是基督徒。你没有神，我有神啊！好，感谢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很多事情他不敢做，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啊。所以诗篇不是有一句话吗？重大或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我不敢做。好，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各个方面，神都很具体的告诉他，他身体也好，家里也好，后代也好，牛羊也好，葡萄园也好，房子也好，最后还要把他掳到国外去。而且到了那个地方，他的悲早晨必不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又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就快过这个债务，我受不了了，快一点过啊，快一点让他过去，是这么一种落在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况里头，就是里面完全没有安息，思想感情意志没有安息，都在痛苦里头，就是每一天过的日子都觉得太长了。我们经常好像觉得日子不够过，时间不够啊，不够用，它是太多了，因为它啊，这是落在咒诅里面的情况。而且他还要去到埃及去，结果到没到埃及啊，以色列人不是亡国以后吗？很多人都到埃及去了，他们以为到埃及去好，结果到了埃及去，连自己要卖给埃及人，埃及人都不要，你看好不好？不值钱了，在神的面前不值钱，在人的面前他也不值钱，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在读到以色列人的情况，这是旧约神对他们说的话，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看看新约，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讲没有咒诅了，对不对？不错，感谢神，认为恩典时代。但是我们在恩典时代，你不听神的话，神也有审判啊，神也有审判。所以我们在后面，在六十二页，我们就写了在新约的教训。第一部分就是神对个别不听神话的基督徒。啊，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问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四十五。四节，哥林多前书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淫乱的是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好，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人吗？这个人是淫乱的人，他收他的继母做他的妻子，这是不行的，因为继母按照圣经来讲，父亲的妻子啊，是他的母亲，怎么能做这事？他做了，而且在哥林多教会里是做了，哥林多的人还容忍了他，没有把他赶出去。我想很可能啊，以我们现在来看，可能这个人有钱嘛，我捐钱给教会嘛。现在你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我知道在大陆啊，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啊是做长老的，他犯了淫乱的罪了，按照圣经里讲，他不能够再做长老了，不能够再讲道带领人了啊， 他是传道人啊，也在那个教会带领，结果他们找不到人讲道，因为只有他会讲道，又把他请来讲道，不但请来讲道，你看他怎么讲，我虽然犯了罪，你们还是离不开我啊。你看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如果在保罗那个时候，比这种人必须赶出去，不但是这样，如果他不悔改，还要把他的肉体交给谁，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败坏他的肉体就是以色列人不说话，对不对？最后到他没有，这是不行的。所以最后只是说他的灵原文没有魂字，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主来的时候，他的灵是得救的，因为他一时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他的肉体在现在就要受审判，不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才受审判。你这种基督徒没有见证了啊！所以保罗再来说，所以要把他的肉体要交给撒旦。那么在这里圣经里头啊，你看我们还可以读一点，就是第九节啊，读到第十一节，这个第五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好，你看这里啊，有六种的人，这六种人称为什么？行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那么这种人是什么意思？现在要给弟兄姊妹讲，你看这个后面加了一个底字，看到没有？淫乱地，看到没有？贪婪地、拜偶像地、辱骂地、醉酒地、勒索地，看到没有？为什么加个地字？在希腊，在这个希腊文加个这个地字，因为它就是像英文加个一二，就是一二，就是你变成了这种人了，对不对？行淫乱的 fornicator 就变成这种人了，意思就是你不悔改了，你就行淫乱行到底了。比方现在讲同性恋，那个同性恋你就到底了，你就一辈子不悔改了，你这个基督徒啊。最近大陆也有人打电话给我，就问到这件事情，在香港也有，就是有一个弟兄就是要做同性恋，把他们就问我哪些圣经里是说到同性恋啊，是错的，要我把圣经解找给他，从旧约到新约啊，那么我们就告诉他这同性恋是错的。那么这个人如果不肯悔改，这里怎么讲，他就变成了这种人了，一二啊。这个所以读希腊文你读原文和不读原文你弄不清楚什么叫淫乱地啊。他不是犯了一次淫乱他悔改了，那个就不算了，神能赦免他。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要赦免我们的罪，祈请我们一切不义。但是他不悔改，他说我还要犯，我不聚会都可以，我要犯这个罪。那么这种人你不能和他吃饭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要把他从教会里头赶出去啊。但是现在我看有的教会还容忍这种人，同性恋不是还容忍吗？有的有淫乱的人他还容忍吗？有的人虽然有这个罪，他有钱啊，你这个教会就靠他每一个月要捐这么多钱出来啊。好，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好不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头的审判，审判的标准那是非常高的啊，绝对不允许。所以这里说凡是称为弟兄的就是基督徒啊，你说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我要和你做生意，对不对？你虽然是我的亲戚，你是我的长辈，你犯了这个罪，我不能说不跟你去吃饭，对不对？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外邦人，他没有信主。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这样做就不对了。那保罗就说和他吃饭都不可以啊。那么约翰二书那里讲，就是问他的安都不行啊，啊，就是有一种人，他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他不受作的，连问他的安都不可以的。问他的安就跟他恶行上有分，好不好？好，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请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我们要从二十六节要读到三十二节，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三十二节。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你看见这个薄饼聚会啊，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来了我们就可以薄饼了，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薄饼以前，你要审查自己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有的罪是不能够薄饼的，不能薄饼的，那怎么办呢？好了，那今天我就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不能薄饼啊，不能为了面子去薄饼，这是不行的，因为我犯了罪，我没悔改啊。哎，不能碰饼，不能碰杯的啊，这个是你。所以保罗说，你们有的软弱的，对不对？死的也不少，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审判了。所以有的人说，我为这个人得病怎么死啊？你不尊重主的身体吗？不尊重那个薄饼聚会吗？那是表明主的死。所以在薄饼聚会以前，一个人一定要先认自己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然后我再去碰饼碰杯，而且要在主面前认罪的意思就是说，有的罪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再犯了。你不能说这个星期我薄了饼了，下个星期我又犯罪了，那怎么办呢？好，我们所说的罪不是一般的罪啊，要至于死的罪，这种就是至于到死了，软弱一直到死。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从十六节读起，要就读十六节到十七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好，不义的事情都是罪，但是有的罪是致死的罪。哪些罪？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淫乱的、贪婪的、醉酒的、勒索的啊，这就是至于死的罪啊。保罗特别讲他不悔改了啊，这种人约翰讲他都不为他祷告。你看他怎么讲呢？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啊，看到没有？除非他自己要悔改。我们要为别人祈求，求主赦免他的罪，就是他自己首先要悔改。他自己都不悔改，你怎么去求神赦免他的罪呢？啊，所以十七节说还有不至于死的罪。好，所以因为这里我们就看见基督徒，我们平常在神的面前要作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认我的罪，常常认罪。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在讲道，他就问弟兄姊妹，他说：“请问你前一次认罪在什么时候认的？一个月以前呢？一个星期以前呢？一年以前认罪呢？”所以他就说他是常常认罪。因为我们一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性，常常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会落在罪的里头。我不一定有罪的行为，但是我有罪的思想，我有罪的感情，这就是罪啊，一个基督徒。所以圣灵一光照，我就要认罪啊！圣灵一光照，我就要认罪。好，那么我们还要请读一书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一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这一种就是说卖了自己的田产，田产是你自己的，你不卖可以啊，卖了是多少就是多少，你愿意给神奉献给神，那是另外的事情。你说我现在还没有感动，我不愿意卖，那是另外的事情。那么卖了，你又说没有这么多，要把钱要留一部分起来，这就是说假话了，欺哄圣灵了。当然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要讲，是当时在使徒行传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圣灵必须要借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对待基督徒，让他看见你不能随便欺哄圣灵，这是当时。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知道教会已经建立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不是欺哄圣灵，是欺哄别人，欺哄人是有的，对不对？比方有的生意的人，明明我买进来这个东西是多少钱，他就跟你说要不说高一点，不说高了我怎么赚钱呢？我卖给你我不是舍本了吗？这叫欺哄人，不是欺哄圣灵。今天一个基督徒真正爱主的人，他不会欺哄圣灵。所以有的姊妹就问我，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了？我说你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你没有想到我要去亵渎圣灵吗？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说错一句话不是亵渎圣灵啊，你要在主神面前认罪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欺骗人是有的，孩子欺骗父母也有，父母欺骗孩子也有啊，对不对？那就说谎话，就是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啊。有的怎么办啊？向主认罪，向主认罪，主能赦免我们啊。如果你不认罪，如果这个妇人最后彼得再问他，他知道他丈夫已经死了，这么大一件事情，彼得说就是这么多吗？他马上讲不是这么多，还有，没事了，对不对？没事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这里就是新约时代也有死啊，也有身体的死啊，啊，以色列人有，今天基督徒也有啊，百饼聚会也可以导致人死啊，你犯了很多罪也可以导致人死啊，刚刚我们讲的那六种的情况也是死人死啊，好不好？所以对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说绝对没有，有的时候神为了他的公义的要求，也可能我们身体要受打击。这里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要管教，神要管教我们，严重的管教就是死啊，不能让我们在地上在欺骗神的圣洁受我影响，没有见证出去，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嘛，对不对？
所以真有点太严重了
啊！对，我就是讲了，这一个是在当时圣灵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而且你看当时这个情况很清楚啊。第二章是都讲方言嘛，你记得吗？
那是为了要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必须严肃的开始啊。当然，我们今天讲不是欺骗圣灵啊。今天他是当着教会的面，彼得是看见彼得有那么大的能力的时候，你看这个是第五章啊，彼得医好了好多病人啊，圣灵大大的做工啊，他应该感动啊，不能够欺骗圣灵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说，还是才出现没多久，还没有去。
嗯啊，当然我们
都来问我们这一篇，我们就不会回答了。
好、啊啊，这一篇我们看见，那你今天来讲，对基督徒神仍然是审判的， 绝对审判的啊，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审判要从家神的家开始，底下我们要讲教会好不好，这是对个别的基督徒，我的这里题目是说对个别的基督徒，今天有啊，所以有的人讲你看那个基督徒很爱主啊，我们看起来非常好啊，也奉献很多啊，怎么这次飞机吃死他是啊，他的情况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生了一个不能得这个病啊要死啊，为什么你看呢、啊、他得病的时候有没有认罪啊，你不知道啊，他里头是不是敬畏神啊，有的事情不敢做的他要去做啊，今天很重要啊，很多事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做的，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对外邦人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对弟兄姊妹也是绝对不能这样做，你必须有爱，如果我们把做生意的手段拿来对弟兄姊妹完了，对教会做完，你这就
是也是不能够用那种
啊，对，我就说，对，不能荣耀神，他说对的，因为好，请讲，
可以问点，
可以，你讲吧。说到教会，除了对个别的我们基督徒是有管教，但是在教会也有，那么特别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啊，请我们读一点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这七封书信是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主耶稣就是把七个教会拿出来做代表让他写信给他们。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啊，启示录二章五节，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了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这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啊，你看第一节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啊。但在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失去了爱心了啊。你看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弃了。在这个教会里头没有爱啊，这个爱心在原文是神那样的爱，他没有了，所以没有。主耶稣就喊他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就把灯台拿去，教会应该是灯台啊，灯台是有光啊，就是你虽然你还存在这里，但是你已经没有光了，你已经没有光了，你还可以传福音喊人得救，但是你没有光了，灯台不在你那里，你不过是一个宗教团体，他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看他悔不悔改，不悔改教会神就有审判。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因为我去过中东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我也去过，我所知道的以弗所教会到现在已经没有教会了，这地方没有，都已经荒凉了，那个地方已经很荒凉，很荒凉，没有了，哎，没有了，
没有，它是一个古迹，
一个古迹啊，它成了一个古迹，没有教，
是一个很大的地方还是很小的地方？
以弗所在我们现在来看不算中等的吧，当然比温哥华就小得多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再读这个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你要写信给别家某教会的使者说，那有良人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你看这里有一个，这个教会里面还有撒旦的座位，你看到没有？意思就是说撒旦的教训都在里头了。今天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团体可以教训撒旦的东西啊，不是没有啊，有啊，刚刚我和弟兄在这里谈，就是大陆，你看有很多传道人，有一次我碰见一个传道人，两个人出来传道，一个大概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而且我的母亲还把他接待他在我们家里来带领弟兄姊妹， 那么有一天我回去，从国外回去，我参加这个聚会，我听到他们讲圣经都讲错了，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们两个读圣经啊，读了多少遍啊？他两个怎么讲？我们一遍都还没读完。那就什么呢？传道啊，哎，他说我们那个长老说我们是农民，原来啊不会讲话，现在能够讲话。你赶快信耶稣，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很多的问题啊，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讲错了，甚至于把撒旦的东西都讲出进来，因为他也把很多东西讲进来。今天有啊，我们北美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那么现在摆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摩门教，非常，他也叫做，他也写跟耶稣有关系。你说他是教会吗？他不是。他已经不是了，已经变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也可能把世界上的东西都带进来，不是圣灵在哪里带领，不是上基督来做头，是人举手表决来通过什么事情，是人在哪里做，这是很危险的，好不好？你看这里啊，有撒旦座位的地方，这是举出来的。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这个第二章21节，第二章，这里是18节，是说写给推亚推到教会，啊，就又是一个教会啊。你看21节怎么讲？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位，你看到没有？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必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你看。在教会里头有啊，他不悔改啊，主耶稣说要杀死他的党位啊，就是要死啊，啊，这是神的审判，对教会来讲啊。好，那么这请我们读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提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有一种的教会名字是活的，挂的牌子是教会的牌子，实际上里面是什么？是死的，没有属灵的东西了，没有光照出来了，它是死的，这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有。所以圣经里也提出这一个问题来。好，那么我们再读三章的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正式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里把你吐出去。神不要用他了，看到没有？把他吐出去了，你这个教会都吐出去了，你还说什么？你怎么侍奉神？好了，我们看见今天这个吐出去不是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吐出去，今天就吐出去，今天他就不冷不热，今天他就有撒旦作为之处在他里头，今天他也有很多淫乱的行为在这个教会里面，今天也就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是这里就告诉我们，很多基督徒聚在一处，可能是圣教会，也可能是一个宗教团体，就是人的宗教的团体。所以神圣经特别借着这七封书信来告诉我们应该走哪一条路。那么最好的路，那就是非来铁非的道路，那就是这个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第七节到十三节。好，
你要写信给约拿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七封书信的里面，对于别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除了四面拿和腓立铁会以外，都说到要悔改，要悔改啊。请你看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你看到没有？以弗所教会要悔改。好，那么我们再看十六节，就是别教某教会，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也这个别教某教会也要悔改。那么你看这个底下一个教会是推拿教会，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看到没有？他不悔改，好，也是要悔改。那么第三章我们才讲说，按名是活的，其实死的这个教会，好，我们看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不领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那么第七节，刚刚我们都是这个教会非了铁非，没有还要悔改啊，没有悔改。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第十九节，把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怎么样悔改。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在那个地方的那个教会就完整了，不需要悔改了，除非你是非了铁非。四百拿这个教会为什么没有受到悔改？他这个教会从历史上来说，他是迫害、受迫害的逼迫的教会啊。所以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是在罗马帝国迫害他们，他们为着主的名殉道了啊，很多人都殉道，所以没有说到要悔改。对腓立铁非没有说到悔改。腓立铁非的特点在哪里呢？那就是说第八节啊，第三章的第八节，腓立铁非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是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到没有？他是越有一点力量，不是力量大得很，他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啊，但是他有一个心，我们就是要跟着神的话来做，神怎么讲我还怎么做，他就这样一个，所以就一个敞开的门给他们面前。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七封书信里头来看，有四个教会今天要等到主宰，有四个教会要等到主宰。第一个教会就是第二章第十八节的腓立铁非教会，对不起，推拿教会。好，你看这些教会的第二十二节啊，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大患难就是大灾难啊，在主耶稣来以前有个大灾难，在地上有三年半，他们要受这个大灾难啊。那就是说，那么你看第二十五节啊，这二章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主要持守，只等到什么我来啊。所以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读圣经的人都看见这个教会就是知道现在的天主教，他就是要等到主再来。天主教在神来看他是不完全的啊，他有很多淫乱的东西啊，有邪淫的东西，好不好？他拜很多的偶像，连彼得都是偶像要拜啊，他们有彼得的像要拜的啊，他们拜玛利亚啊，对对，这是，所以这是指着天主教来讲，天主教要等到主再来，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天主教里头去。那么你看第三章，第三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便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并不能知道。你看如同贼一样，主耶稣说我来就像什么
贼一样。
所以这个教会也要继续到主再来啊，撒底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这个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基督教、
是基督教。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从天主教里头出来的基督教。这个后面第七节那是讲到腓立提腓，就是弟兄相爱了。这次今天因为没有时间来专门讲，我是主要的重点把它提出来。那么这个教会没有责备的，好不好？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啊。
这有点像地方教会。
哎，有点我们不能说这就像地方教会，我们只能说这些人是爱主的，是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循他的道，没有欺骗他的名，就是这批基督徒，好不好？这批基督徒他可能在那个时代，比方说在英国的圣公会，离现在200多年以前，就有一批基督徒在英国安理干会国教的管制之下，有被基督徒发现英国这个国教做错了。为什么？他们受婴儿洗啊，婴儿洗。有人就问我婴儿可不可以受洗，大陆现在也有人争论嘛，啊，家庭教会的时候就是有人说要给婴儿受洗。那么如果我们根据圣经什么叫做得救，那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怎么样承认。你问那个婴儿你心里相信呢口里承认呢，他没有得救你怎么给他受洗呢？马可福音16章那里说信而受洗的，你必须信了才受洗啊，那婴儿受洗就不对啊。所以有位弟兄姊妹很愿意读圣经，在英国他们而且回到原文去读，有一个人读的最好的就是大卫啊，我现在还有他的圣经在这里，他是从原文直接翻来，他原来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最后他发现圣公会错了，他辞去牧师的职务，我不做牧师了，我要到基督徒中间去寻找那些亲近爱主的人和他们一起追求。所以他就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几百人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真理都从他那里出来。结果他们受批判啊，圣公会是在当时的英国叫安理干会，那么这个教会就有一个情况，他的政教合一啊，政教合一。所以这个教会的最高就是皇帝就说不许你们在外头自己聚会，家庭教会是犯法的，不行，所以就逼迫他们把他们关在监狱去。因此他们就坐船逃跑，五月花你们记得，就逃到美国去，就在美国去从开往各地，就在那里去敬拜神。所以就有一个感恩节出来了，他们第一年神就大大祝福他们，他们就在美国那个地方自己修房子，自己砍树，自己种庄稼，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啊，就有感恩节。所以美国人的祖先是什么人？有清教徒，就这一代。所以我们看那个就是清教徒开始了啊，也许就是腓立提腓开始。这个腓立提腓如果不好好坚持的话，他是有关联的。你看啊，腓立提腓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看到没有，他已经有冠冕了，但是要持守所有的，不持守就没有了。而且主耶稣说我必怎么快来啊，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所以这个教会我相信就是提摩太后书2章22节所说的。请我们读一点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了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你看到没有？在这个时候，教会已经普遍堕落了，不完整了，要悔改了。保罗没有喊提摩太，你快去找长老，快到教会里去，没有喊他复兴教会。他是怎么讲呢？去寻找清心祷告主的人，那就是我们讲的，那就是清教徒，清心祷告主去追求吧，啊，和他们一起来追求。我相信就是这是那一批人，就是要专门要把圣经神的话弄清楚。我们要来爱神，要按照圣经上去做，要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啊，这样来做。好了，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老底嘉也要悔改。 那启示录第三章，好了，你看它是第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第三章十八节，买火炼的金子将你附属，又买白衣穿上将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怎么样悔改。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你看主来进不进了、啊？到这个教会出现的时候，主就在门口了。这四种的教会，从天主教起，到撒迪，到腓拉铁菲，还到老底下，这四个教会都要继续到主再来，你看到没有？今天就是，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觉得我这个团体就很好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里明明说怎么样要悔改，除非你是腓拉铁菲。前面那三个教会不是七个教会吗？前面那三个教会没有说主再来，没有说等到我再来，没有啊，没有说到。所以从历史上来看，那这个教会已经过去了。不但这样，而且这里有两句话，前面三个教会说的次序不同，后面四个教会不同。请你看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这里是说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要听，后面再附召得胜的，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次序，先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后面来附召得胜者。那我们来看斯美拿教会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害。你看到没有，也是圣灵先说话，后面再说得胜的。那你看第三个教会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要在听，得胜的我必拿隐藏的玛瑙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时常写着心里，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又是说圣灵说的话在前，得胜者在后。好，从第四个教会起就翻了一个倒过来了，请你看现在我们看第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看到没有，这底下都是先讲得胜的。最后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怎么样就应当听。从第四个教会起这个次序就颠倒了，先说得胜者。你看撒迪教会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必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能听。你看到没有，第五节是说得胜的在前面，圣灵说话在后面。你看腓拉铁菲也是一样，十二节是讲得胜的，看到没有，十三节就讲圣灵说的话啊。第四个教会你再看，二十一节是讲得胜的在前面，二十二节讲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好不好？
他为什么颠倒
啊？这么颠倒，因为主要来了嘛，他最后要等到主再来，所以要附召得胜者在前面呢、啊。先附召得胜者在前面。今天请你注意，今天就是附召得胜者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也要做一个得胜者，主来弹性了、啊，就是我们要见主的面，要做得胜者。所以得胜者一定是。要附照我们今天附照的身体在前面，好不好？我们先请读第一节啊，我来读第一节。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我们读申命记，我们已经读过了，祝福和咒诅啊，是给他们说的话。那么这就是神用这些话来和他们立约。那么这一个约是在摩崖地，摩崖地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就是以色列人快要进到迦南地了，在这个时候是和他们立约。但是立约的这些以色列人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神曾经给他们立个约，所以这里是讲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神又给他们立约，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立约。那么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在什么时候立的？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4章，从第三节要读到第八节。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那么耶和华这是第一次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那么立这个约所按这一切的话在哪里呢？那就是从第20章开始一直到23章都是第一次所说的话。第20章就是10条诫啊，你看，那就是神先说话，然后以色列人就说：耶和华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好了，那么你要遵行了，所以这就立约啊，这是第一次立立约。第一次立约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3个月，他们就到了西乃山，那么就是在西乃山这个地方立的约，这是第一次立的约，是向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立约。可是经过了40年，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那是背叛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10次试探神，好，结果他们都倒闭在旷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在旷野。现在过了40年，现在应该进迦南地的是第二代，所以今天我们读申命记的29章就是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里面，是和出埃及记24章或者从24章到24章所立的约以外。那么第一次立的约还有没有功效呢？一样的有功效，因为我们在读申命记，我们就看见所有第一次立的约都说过了，所以我们读申命记，我们就看见摩西重新把神的律法再向以色列人说一遍，所以这个就叫申命记。申命记就是把神说过的话再向第二代说一次，然后用神的话和第二代人立一个约，这就不能变了啊！第二代人就要遵守了。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两个约是不矛盾的，不过人不同了。我们也说过第一代的一些人就代表肉体，代表肉体，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就是要得到许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天上属灵的福气，那是给我们的产业，天上属灵的产业。以前 我们的肉体一定要来到底在旷野，那就是说一定要除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就必须死。然后第二代就是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那么今天我们读二十九章第一节，就是总结一下前面我们所读的那些律法、诫命、典章、律例。那么现在在生命经里面，摩西又重新对以色列人说一遍，而且对第二代的人立约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二节到第九节。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都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十本王西宏、巴山王噩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的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那么第二节到第九节，摩西先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地啊，在埃及法老不许他们离开埃及，所以神就有十次击打法老啊，击打法老，然后把以色列人就带出来，然后就经过旷野这40年。经过旷野40年，这里就说他们是第三节，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炼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那么这三个，一个是大试炼，一个是神迹，一个是大奇事。什么叫做大的试炼？那就是神借着环境，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或者在埃及地的各种的环境，这些环境不是顺利的环境，是困难的环境。比方他们到了旷野，没有水喝了，口干，没有水可以吃了，这是困难的环境。那么这一个就是说神给他们的试炼，是大的试炼。然后下面说大的奇事啊，神在埃及地十次击打法老，那就是奇事，非常奇妙的事情。神领他们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这就是大的奇事，是人不能做的事情。他们看见了，这是神的大能。所以神借着环境来试炼他们，神借着神迹来大奇事来引导他们。另外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在原文就有一个意思，就是 sign 的意思，那就是说有一个记号，你看见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有一个记号的意思，那就是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你看见很多事情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我们这里举了一个例，他们在民数记不是有一个铜蛇被举起来了吗？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了，都受伤了，然后就要死，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他们要用眼睛来仰望，让摩西做了一条铜做的蛇。我们已经说过，铜的意思是代表审判，就是代表这条蛇是受过审判的蛇。 那么这个同时就是代表主耶稣。所以有人就问，为什么主耶稣用蛇来代表他呢？啊，好了，那么这里啊，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成为最深的形状，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罪，一个身体，还有一个是形状。主耶稣不是蛇，但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就有罪的形状了，看到没有，这是有一个形状。所以铜蛇只是说它外表有一个蛇的形状，罪的肉身的一个形状。好，所以这个铜蛇的意思就有一个沙印在里头了，那个沙印就是预表主耶稣，预表主耶稣要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要成为罪的肉身的形状。但是只是形状，他没有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解释说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一样，不是，它只是一个形状啊，只是一个形状啊。所以有的人说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这个肉身有罪性，主耶稣也有罪性，但是他不敢讲主耶稣有罪性，他只是说与罪有牵连，与世界有牵连，与肉体有牵连，他是说牵连，他不敢讲我们有罪性在主耶稣里头。如果他要讲主耶稣有罪性，这个他就被人打倒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肉身是从圣灵怀孕，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完全不同。我们的肉身是从父母来的，我的父母，我的父亲母亲都有罪，所以我就有罪，他们都有罪性，但是圣灵没有罪性啊，所以他的肉身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如果要说清楚一点，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读起，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反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你看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谁预备的？是神预备的，不是玛利亚预备的，因为他叫圣灵怀孕嘛，所以他叫做道成肉身。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啊，道就是神。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没有罪的行为，连罪性都没有的，他是不知罪的。那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无罪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知罪，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在他来讲。当然对我们犯的罪，神他一定知道我们是罪人，他是来救罪人。但是在他的神性里面来讲，在他的他虽然是一个道成肉身来讲，他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的，因为他跟罪毫无关系。 所以主耶稣是圣灵怀孕，他的身体跟我们身体不同。我们也曾经说过，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说过，我们说主耶稣这个身体在变化山上可以变，马太福音十七章不是变化山上吗？他的身体就变了，发光了。雅各彼得约翰和他在一起，请问我们的身体谁能够变啊？不能够变，所以不能把我们的肉身和主的肉身等同。另外我们看主耶稣的肉身可以复活，请问今天像我们这种血肉之体从有故以来到现在谁的死了以后复活了？没有啊。所以他的肉身跟我们不同。好，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讲神迹这一件事情，它是有个 sign， 就是有个属灵的意义是在它里面，所以他就用了神迹这一个字。那么经过了他们看见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看见这么多的大的试炼大的启示，看见了神很多神迹了，他们明不明白呢？好了，第四节就讲，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就是以色列人到了现在第二代，他们还是不明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哥林的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就是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只有爱神的人神给他们预备好了，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所以只有神的灵向他们显明了。那么你看当时在申命记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不明白，有眼睛也看不见，有耳朵也听不见，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爱神的心。如果他们是专心的去爱神，神会给他们启示，他们没有看见。因此我们要请大家再读一节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八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带出来。他不是没有眼睛有啊，他是看不见嘛，瞎的。有没有耳朵有啊，他听不见嘛，啊，听不见。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第八节，就是他里头没有启示，没有光。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死的意思不是神要死他们，是任凭他们。 他们不愿意，他们而且恐怕，他们自己都怕，如果我真的听明白了就麻烦了，他不愿意听明白，所以他耳朵是发沉的。今天我们在读《申命记》29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所以他们看不见，看见了不明白，听见了也不晓得，心里头也不清楚。那么我们今天的29章的第9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像你们在一切的事上所行的事上亨通。亨通原文不是亨通，原文是 understanding， 就是要有智慧。如果你遵行了神的话，你就有智慧了，有智慧你心里就明白了，耳朵就听见了，眼睛就看见了，本来看见的都不明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事情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做给环境做奋斗了，我们就会和人做奋斗了，我们眼睛就看人看环境，没有看见神。所以看是看见了不晓得，听是听见了也不明白。好，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他第二代他都不明白，虽然看见了这么多他还是不明白，这个需要他遵行神的话才能够知道。现在我们读第5节，申命记29章第5节，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好，我们再看，衣服没有穿破，没有穿坏，鞋也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破。这个破和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原文都是一个字，啊，就是衣服也坏了，脚鞋也坏了。衣服代表什么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衣服是代表义，是代表义啊，义，公义的义 ，righteous。代表义。那么这个在以赛亚书的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你看这里呀，有2件衣服，一件衣服是拯救是神给的，另外一个公义为袍是代表有义的行为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不代表他就有好的行为，不是的，乃是说神的拯救，神的怜悯。那请我们读申命记的9章，4节到第6节。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意，也不是因你心里甚知，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意，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啊，你看，以色列人不是应着他们的意啊，是神的拯救啊。这个因父没有破是神的恩典呐、啊。邪是什么意思呢？邪就是保护我主。